好，我们开始在上课。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三法印的部分了。哦，三法印就是出现在这个《杂含经》上面的。那《杂含经》据这个历史的考证，它是距离佛陀灭度之后啊，最接近啊，最先结集的一本经啊。那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语录啊，很多片段的这些经文啊，把它集中结集在一起，我们是统称为杂含经啊。然后但是到底多接近，这个到现在因为文献的关系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结论。不过基本上它的时间就是介于佛陀灭度之后到部派分裂之前这一段时间，也许间隔40年50年60年不等。然后杂含经先结集出来，陆陆续续的长阿含、增一阿含、中阿含经就在第一次部派这个分裂的时候呢之前就已经有这四部阿含经结集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说佛陀灭度之后50到100年中间这一个期间呢，就是所谓的原始佛教的一个阶段。那这个划分的我们采取划分的时间的方式呢，这个是参酌吕澄的那一本啊，《印度佛学思想概论》以及印顺导师他《妙云集》里面的印度佛教史啊。我们参酌近代跟当代的一些佛学研究者，包括一些修行者他们撰述的研究的一些成果，我们把它列出这几个阶段啊。但事实上这几个阶段也是历史上啊大家公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方式。然后刚才有师姐有问到说那个西贝道的部分，我在跟那个崇格出版社那边，因为我上次跟他请了80几套哦，然后我现在可能手上还剩下大概十来片哦。那如果各位师兄师姐有需要的话，我下次又带过来，然后我再跟崇格出版社那边请看看他那边还有没有西贝道。他上次80几片全部都有给我哦，啊现在也没有新的版本再出来，我要再问问看。那我之前跟一些师兄师姐结缘的这个西贝塔，它是有4套丛书，总数就是1亿7600万字啊。我在辅大哲学系那边也有给一些同学哦这一片光碟。那这一片光碟它的容量才需要850兆，以我们现在动辄500G 600G 对不对，甚至于1T 2T， 现在的阳春的电脑已经1T 2T 了，对不对？等于说你的硬碟就有1000G， 它才占850兆，连1G 都不到啊。你随身碟都可以把它整个 download 下来。所以基本上结合现在的数位化的科技啊，各位要学佛真的是太方便了。那你只要有这个手提电脑，然后有这个光碟片啊，你把它就download 在你的手提电脑里面，然后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做即席的这个学习啊，相当方便的哦，相当方便哦。所以有的师兄师姐你还没有电脑化的话，我是强烈建议你要电脑化，对，比如说书信的往来现在也都是一化嘛。哦，那进入一化的时代，我们这个传部啊的确是很有这个方便。但是也许各位师兄师姐会比较有原始的想法，认为说是一样是看纸本也很好，但是等到以后要大量要参酌的时候啊，我有时候都开了10几个视窗，有没有什么法华经、华严经、楞伽经啊，对不对？哈、哦，楞严啊、阿含啊，哦，比如说中观论啊这些的，哦，大乘起信论啊、成为世论，那你同时几个视窗同时互相要参酌的时候啊，那你必须要依化，你一个人不可能。家里面藏书这么多哦，这么多空间呢、啊？那他这篇西贝塔的话，就是有4套丛书，就是《大正藏》还有《万序藏》。《大正藏》的话，就是以印度跟中国的一些传过来一些中观唯识如来藏啊三个系统的经典为主。祖师大德的语录是有比较好、哦、少。那《万序藏》的话，就搜罗补编啊。我们中国历代祖师大德一些他们的一些悟道的一些齁、哦、正道一些心得啦齁、哦、以及他们解释经论的一些著作，就万序藏啊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 文献在万绪章，所以这两套藏经对各位学佛来讲呢都是很重要的。好，你像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我后面会再把它补上去，那因为今天可能没有办法上到那个地方，我下次就会把它补上去，就是说他摩诃止观里面就对这个四圣谛的教法做一个完整性的诠释，那个就是祖师的悟道的心得。好，我们说摩诃止观可以说是总集了印度到中国的禅观的这大成呢。好，那智者大师被赞誉为东土释迦牟尼佛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在大乘八宗里面啊，鲜少有看到天台创宗祖师智者大师他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对于所有的这个经教啊做一个总体性的判摄。好，所以这一套丛书就是有大正藏、万绪藏，还有一套是太虚大师全书，因为近代的我们近代三大高僧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太虚大师，有没有？印光大师净土宗，弘一大师律宗，太虚大师禅宗。我们说太虚大师是近代啊当代佛教改革运动的先行者，我们现在都在走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的路线，人间佛教，那就是太虚大师倡导。太虚大师全书大概600多万字啊，我当时在发表论文的时候我有拜读过好几遍啊。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给自己做功课嘛，你今天要写一个论文，你要要求你自己要读几十本书，然后写一篇两三万字的文章，那有计划的把你的去这个饼做大，尤其是写文章的话对各位啊进步是非常大的，你的整个义理思想的整合透过文字的表达，行诸于文字，行诸于把你的观念落实在你的论文上面，这个是各位啊进步最大。你看看历代祖师大德是不是都是这样过来的，那各位是在走他的道路，但是各位都依赖他，我们依赖智者大师的三大步，一生的心得，要不是他的大弟子啊灌顶大师把他记录下来，那大概大家很难去看到这样的著作，但基本上我们都看到啊历代祖师大德都是著作等身，所以各位写文章我们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啊，礼记上面所讲的圣人有三不朽啊，立德、立功、立言，对不对？你的思想要扩大，你就是要有著作，著作可以帮助各位来整合。各位为什么一直停留在原地不动，一直要从头到尾都要依赖听课？因为你不想动笔嘛，你就永远就停留在原地，一直就是属于信行人的阶段，你没有办法进到法行人的阶段。什么叫法行人阶段？就今天这一块西贝塔给各位的话，各位可以做独立的大藏经的研究跟学习。好，这个代表各位的你学佛已经达到一定的火候，你可以通经通教，你可以融会贯通，做一个统整。我们作为一个当代的学佛者，我个人认为这个能力是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地球村，各位以后要把佛法传到世界各地角落，你要具有这个基本能力。那现在佛学都已经 CD 都已经西贝塔化了，都已经数位化了，怎么各位那个能力跟水准没有去提升？就我们就是台湾的佛学的教育还正在起步，欧美研究200年，日本150年，台湾最近这二三十年而已，二几年而已。我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最近这二十年才正要起步而已，我们是好像一个诞生的婴儿正要学走路而已。好，所以这个足迹的功夫非常重要。所以我刚才讲到大正藏、万绪藏，还有太虚大师全书，还有印顺导师的妙云集，当代的这些出国留学的出家众、在家众，在国内攻读硕博士的出家众、在家众，他们弘法的依据的宝典是什么？就是妙云集嘛。那各位岂能不读妙云集呢？所以这块西贝塔就包含了这四道丛书，总共1,7,600,000字，850 mega， 占你的电脑一小小的这个区块，但是可以创造这么大的哦。我们说这个哦，无远佛界的这个传播的佛学传播的力量，就是要靠各位去宣讲。那你宣讲的话，你没有整合，你怎么去宣讲呢？哦，所以我们说 这套西贝塔是一个很重要工具。哦，我们看一下三法印，每一部佛经的基本的教法，不管你今天是中观也好，唯识也好，如来藏也好，不管各位今天比较喜欢瑜伽师地论、色大生论，对不对？哦，分别瑜伽论、辩中辩论、显扬圣教论，你喜欢成为师论，也是三法印啊。你终究要转世成智嘛，或者各位喜欢佛性论的，对不对？世亲菩萨的佛性论，坚慧菩萨的究竟一生宝性论，好，马明菩萨的大圣起信论，不都是佛性论吗？对不对？包括中国的历代祖师，我之前才发表那个华严一甲子，我发表归峰宗密，华严宗密第五代祖师，他做了圆人论，不就是讲如来藏讲佛性吗？哦，或者是说你读楞伽经的，讲如来藏阿赖耶是染净和合的，哦，或者是你是讲中观的，哦，你读中观论，读大智度论，读十二门论，读百论，你读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波罗蜜经六百卷，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属于中观系统的经典，哪一部经典不是写三法印的？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归纳出来之后呢，形成一个共通的概念化的思维啦。这个理念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归纳法跟演绎法是来自于西洋的大哲学，我们说古希腊三大哲学家的开山祖师就是苏格拉底的，他透过归纳法跟演绎法，好，透过归纳法跟演绎法，他把所有的个别的这些所谓的善行，这些所谓的好事，这些所谓的修身养性的德性，他把它变成一个共通性的概念，就是德，就是德，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共相啊，各位。哎，我们之后研究俱舍论也有讲到共相跟自相，有没有？也有讲到共相跟自相的概念，它就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概念，德。但是德，哎，我们说分殊于个别的事物上面，有哪几种德？哦，比如说孝顺父母，啊，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遵守交通规则，什么日行一善，还有什么当代的三存运动？哎，没有。三好运动有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各宗教都在推行三好运动吗？哦，哪三好啊，各位？啊，哪三好啊？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民间信仰也这样讲，一贯道也这样讲。哦，一开始是一贯道讲，然后推广儿童读经班。现在佛光山我去参观的时候，一下车就看到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行天宫是多了一个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读好书。这个你任何宗教企业你要有一个什么自己的创意那都 OK， 但基本的话就是三好运动，对不对？那都是这个共通的这个德性的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把它延伸到个别的事物上面。那苏格拉底就透过归纳法跟演绎法，把这些所谓的好的言语善行好的观念，就把它归纳到一个德上面。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把很多中观唯识如来藏三藏十二部经所有的经典，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三法印，好，就是三法印。所以呢，哎，这边就是有一个德性，就变成是一个概念性的，有没有？是概念性的、抽象性的。哎，这个就是哲学系的本家，他专门在研究啊各个宗教、各个思想、各个学派他们的思想，就变成哲学系这个科系，就专门研究这些的，哦，专门研究哎他们的一些原理、原则啊。所以就有分成形上，分成这个我们说形上学啊，哦，本体论啊，宇宙论啊，哦，讲到说啊，宇宙根源怎么来的？如果是婆罗门教的话，哦，就是大梵天王来的。但是你可以发现到，佛教给他进行了神格的改造，对不对？把这个大梵啊，把大梵佛化、菩萨化，这个在政治上的意义啊，就是追求印度各民族一律平等。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微妙的关系？各位注意到了吗？如果你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是一个思想改革者的话，
原先的改革就是说，原住民就是印度的原住民达图罗人，他就是永远的奴隶，不管你投胎几次，对不对？而且他况且他规定他没有投胎的权利，连投胎的权利都不给人家，等于说把人家一路压迫到底了。那你雅利安人就是有三个阶层：祭司、贵族、平民，是不是？那释迦牟尼佛做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他提出了，他把大梵、佛化，对不对？所以变成什么四面佛。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所拜的这个四面佛，哦，四面佛就是实地菩萨，对不对？的化身，菩萨化，他具足啊，慈悲喜舍是四个根本德性，有没有？但是社会人士如果没有读印度佛教哲学发展史这一个阶段，或读印度哲学史的话，你知道大梵被人的思想所改造这个过程吗？这个就透过佛教把它改造。我们现在普遍的社会都有没有在讲大梵？没有，都讲什么四面佛。你去问问四面佛是一尊什么？哦，一尊佛，一尊什么？一尊菩萨。但是他现在在印度，人家可是三位一体啊，大梵、毗湿奴、湿婆，宇宙最高的主宰，三位一体，对不对？就好像道教啊，三位一体，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一气化三清，有没有？也是三位一体啊。你没有去看到这段历史的话，你知道它中间的这个演变，好，你要去知其所以然呢、啊。好，知其所以然。但我们的话，我们是更把它科学化，更把它学科化。所以各位看一下，我们以前上课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啊，他就有看到我所提供的这个资料。我那一天又增加了几十项啊，因为我发现补足的还不够啊。所以那个佛教的诠释学跟辩证进入啊，基本上是有四个路线，对不对？各位去看看，我的上法跟别人是不一样，我是强调要全方位的，强调是全方面、全方位，然后把各个思想宗派啊全部纳进来讲，世界各个宗派全部都纳进来讲。所以各位看到，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个佛学，基本上啊，它是。并不是否定的，也不是肯定，也不是一肯定一否定，也不是言语道断的，它是有多重的面向。我们看到解构学，如果你今天认为佛教就是解构一切世间的思想跟学问跟宗教教义的话，那我同意各位的观点。基本上印度教认为人的归宿，终极的归宿是什么？是饭吗？啊，道教咧，终极的归宿呢？大罗天仙嘛，对不对？大罗金仙，然后回归到那个三清道祖嘛，对不对？那个大罗金仙呢、啊？好、哦，那儒家呢？儒家有没有终极归宿的说明？儒家比较没有，但是后来儒教、儒宗神教之后，他们也跟道教结合了。好、哦，民间信仰有民间信仰的归宿，一神信仰的归宿，就上帝的国、天国嘛。佛教把它解构。所以你说佛教是不是解构一切世间的学问？我们同意。所以你看到解构了什么？第一个解构创造论，解构创生论，好、哦，解构什么创化论，解构什么西洋的存有论，人神同行同性论、啊，这个都是我最近把它加进去。因为我之前的话，那你看看这样林林种种有没有看到？也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我就这个不及被宰啊。好、哦，我不敢讲那两个字啊。不及被宰，所以呢，你看看哦，有没有啊？宗教流出论，这个新柏拉图主义啊，宗教原伦论，宗教原伦论是归风中义，他引用“原人”这个字。什么叫原人？就是说你的宇宙啊，就好像那个盘古的一部分，有没有啊？他的手啊，他的身体，他的脚啊，就变成三个大地啊，河流啊。早期印度教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三个大地啊，都是这个饭啊，这样子流演出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原伦论了、啊。好、哦，诡辩论、怀疑论、无神论、缘物论，德摩克利提斯的原子论，对不对？恩培克列铁斯的，对不对？哦，这个我们遇见啊，如数家珍啊，什么多元实体论啊，实在论、逻辑实证论，有没有？绝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啊，有没有？心物合一论，孙中山先生不是强调心物合一论吗？全部解构，全部解构，一直怎么什么宿命论啊，性善论、性恶论，各位性善论。如果你把性善论解构的话，那你去看看，那如来藏你要不要解构？各位，佛性论要不要解构？ 这个就很有趣了。所以我告诉各位，你就是要回归到基本面。诶，那回归到基本面以后呢，你就可以讲佛性，它有它中间的一些辩证呢、啊，解构灵魂论、万物有灵论，有没有？物力论啊、巫术论啊、图腾论啊、拜物论啊、自然神论、神我论，这个就是术论派跟圣论派嘛。唯神论那就西洋宗教嘛，你看看至上神论，我们古代商朝不是至上神论吗？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不是至上神论？是啊，各位大年初九，过年初九的时候拜不拜天公啊？拜啊，至上神论啊。我们古代的商朝的时代就是至上神论，有上帝，那个时候是叫做什么？叫做古代商朝叫做什么？主灵论呢？哦，主灵就是跟上帝是同样的规格。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商朝的皇帝啊，商朝历代的皇帝就是上帝的儿女来投胎转世的，所以呢，就是叫做天子，对不对？那商朝的子民都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他们祭祀祖先就等于祭拜上帝，所以各位了解吗？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拜上帝啦，但上帝的祭祀跟祖先是并祀的，所以中国人是最重视祖先。以前的儿孙啊，如果做错事情，就是在跪在祠堂，有没有？甚至于是进猪笼，定这个门板，放水流，有没有？最严重，各位看看有没有看过那一出电影啊？一根绳子与五个女子啊，有没有看过那一出电影？血淋淋啊，是不是？中国人最重视祭祖，因为拜祖先就是拜上帝。你看看，这个也是一种信仰，是其他民族所没有，因为他特别重视祖先嘛。古代的婆罗门教，他们也拜祖先哦，也拜祖先。好，所以你看看这些，我们全部有没有新意识也都解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解构。那刚好这个新意识啊，俱舍论是说是一体的，对不对？但是呢，到唯识学的时候呢，就把它细致化哦。第六意识、第七莫那识，有没有？第八阿赖耶识，只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个基础都来自于什么？俱舍论嘛，对不对？都来自于俱舍论。然后俱舍论里面讲到所谓的佛教的基本的宇宙观，有所谓的三科，对不对？五蕴的话是偏重于精神面的，十二路的话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心物各占一半。十八界的话就比较偏向自然物质面比较多的，哦，比较多的，这些都解构，然后再来是立而不破。你看看，哦，就佛教就建构了很多的理论，有没有？我就不多讲，你们就这样看过去，好、哦，好、哦，什么缘起论啊，真如缘起论，我把佛教的一些理论啊，全部都纳进来，有没有？三密加持啊，观想本尊，只要你讲得到，只要你没有想到的，只要你没有讲出来，我全部都把它列出来了。好、哦，有没有看到道次第啊？五圣功法、三圣功法、唯一神论、外密内密、瑜伽密、无上瑜伽密、三圣论，你开始建构了。所以那个师姐不是讲说看到法身佛吗？也可以这样讲啊，没有问题啦，对不对？因为当宗教世俗化的时候啊，必须要有见到这么一回事。我如果跟各位讲说法身不可见，这是阿含经的概念，但各位一定很难接受。我如果说法身可以看到，哎，密教就给人家一种希望。法身也可以说法，你看大日如来不是在说法吗？可以啊，可以说法，但慢慢的，你慢慢在超越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见跟不见的问题了。好、哦，各位了解吗？大家是弱水三千，每个人各取一瓢饮啊，你怎么取都可以，怎么取都可以，因为我把它分成四个面向，你看看各位，本体论、形上学，哎，佛学哲理化，现在就是当代的。年轻的出家众，他们留学不就是学这个东西吗？你去看看我们现在在各地的年轻的住持们，不都是走这个路线吗？都是拿学位，拿到 license 弘法的，然后接受西洋的哲学的训练。的确，你透过西洋的哲学训练，你在上课宣讲的时候呢，是有辩证、有条有理、有系统，然后透过科学的方法，透过学术的原理去宣讲，这个是非常有效率。然后科技整合，有没有？现在讲到什么自杀、啊、堕胎啊，对不对？你可以多想五分钟，你可以不用自杀、啊。什么新六轮运动啊，对不对？我上课都在讲这个啊，我上课全部都在讲这一些科技整合的应用在职场的，对不对？然后应用科学，对不对？安乐死啊，佛教对安乐死的看法，佛教对堕胎的看法，佛教对生死学的看法，佛教对殡葬仪式的看法，对不对？佛教对临终关怀的看法， 佛教要跟世界接轨，要跟世界对话，要跟当代啊佛教的生态保育的观念，佛教对地球暖化的做法是什么，你要有所论述。因为你今天你要接引众生嘛，你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满足不同阶段时代的众生的需要，有没有人文的跟社会的关怀，慈济功德会，有没有啊？我刚刚听到玉谦说，我们哲学系的高凌霞修女就是三个修女之一，有没有？正年上人在民国55年的时候，各位，这个年代很好记，慈济功德会成立的年代，就是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啊腥风血雨的运动。各位知道那一场运动是什么运动啊？文化大革命从民国几年开始？1966，没有错哦，师姐讲了，刚好那一年就是慈济功德会成立啊。好，你就把它记起来。1966，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就是慈济功德会成立。那他当时不是看到地上一滩血吗？然后而且接见了三位修女吗？促成了他成立慈济功德会。三位修女之一就是我们的高修女哈、哦，这个我们玉谦有证实。因为我看到那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就是哲学系的修，我们天主教的修女。他听到说，哇，你佛学讲得这么好，怎么没有看到你佛教的盖医院，然后去深入贫穷，去关怀社会，而是在殡葬的仪式出现的时候呢，才吊起西方三圣。哇，这个是晴天霹雳啊！哦，天主教的反省回馈到佛教身上，佛教做了深刻的反省。我说那个是当代，我说这个是什么运动，我说人间佛教啊，我说人间佛教啊，是当代啊，当代佛教啊，当代佛教基督教化的开始，盖医院，盖学校，急难救助，骨髓捐赠，资源回收，把无量易经、法华经三本经里面的无量易经的那么抽象的道理落实在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上面，有没有？慈善事业、文化上面、文化事业、大爱电视台，这不就是一种人文跟社会的关怀吗？自然生态保育、资源回收，有没有？花果山圣严法师心灵环保，哦，完全跟现代化的社会接轨，宗教交流与对谈，对不对？不再是以前的什么排他性。你们看圣严法师刚留学回来的时候，不是做了一本正信的佛教吗？不是有去批判到民间信仰跟日莲正宗吗？但后来法鼓山也请天主教来打坐啊，来禅一禅三禅五，现在改变太大，然后也接纳了日莲正宗啊。所以时代在改变，人的思维在改变，本来是排他的，但慢慢的有了宏观之后，你看看圣严法师他出国留学，戒严戒掉，整个视野打开了，人家国外都已经在交流对谈了。圣严法师经过日莲正宗创立的大学叫做立正大学，有没有？经过大厅的时候跟日莲上人三鞠躬接受毕业证书。好，这个是太有趣了、哦、太奇妙了、哦、你看教育跟伦理道德、社会科学，我把所有的宗教的、社会的、文化的全部纳进去，一解构一建构，就讲到我们大家接引后学的一种方便法。这个就是佛教教育的方法学，你怎么成全人，怎么度人，怎么接引众生，一步一步学佛。那当然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修，你要深入见地，你要以身试道，你在身口意上面要有一定的修持，然后透过佛学教育方法的一种建构，能够如理的阶段性的一步一步接引后学，一直向上提升，这个都是学问的、啊、哦，都是学问的、啊哦、我们看到什么诠释辩证法这一些的、哦、还有非解构非建构，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经验，不可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八宗、小乘二宗都用很多的语言来表达这种意境、啊、这个都是不可说、不可言，但是却可以形之文字来表达，好、哦，形之文字来表达，好、哦，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好、哦，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好、哦，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四个门、 所谓的破而不立门，立而不破门，我们从头乱一遍，破而不立门。原先大家的观念认为佛教都是解构各宗教嘛，好，你跨越了一个阶段以后呢，立而不破门，为什么？因为各位要进一步出发了，你不再是只有关心你自己而已，你要度你的家人，你要成全这个社会，你希望改造社会，你有理想心，对不对？你有抱负，你有使命感。但是呢，胸无点墨，你修持不够，你没有实修实证的话，你怎么立身行道？没有办法接引后学，讲的话没有分量，人家不听，不跟着你走。所以就要有所建构，建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方面解构，一方面建构，有没有？开始学怎么有一个道次第，各宗教的道次第、哦、要去建立。然后呢，经过实修实证之后呢，达到一种所谓的宗教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那个就是我们大家的终极目标，有没有？就是所谓的不可说、无所得、真空妙有、本地风光、默契、相应、顿超缘物。天台宗讲的不可思议法门，维摩诘经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大智度论讲的诸法实相，大般若经讲的甚深般若波罗蜜，维摩诘经讲的不二法门，天台宗讲的中道实相，非众非人，即空即假即中，无量义经讲的一即无量，无量即一。好，华严经讲的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经的最高的境界，一真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唯识宗讲的转世成智，净土宗讲的实相念佛，天台宗讲的常寂光净土，最后达到无上正等正觉。经过了这四门的诠释之后呢，佛法是融通无碍的，圆融自在的。不管你从哪一个面向，从出世法，从入世法，都可以去切入。有了这样的基本的建构之后呢，再回到三法印的时候，各位就不会觉得三法印只是无常、苦、空、无我。西洋哲学家叔本华学了这个之后啊，到最后差点自杀，得了忧郁症。各位了解吗？叔本华就学什么？就学小圣了。所以你看看叔本华这位哲学家写出来的文章啊，都很灰暗，都很消极，很颓废，消极避世。你就走入了死胡同啊！怎么个消极？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无常嘛，没有希望嘛，整个社会就是动荡嘛，就是混乱嘛。所以他的文章里面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让你读了以后啊，你本来很忧郁的，对不对？读了以后呢，是变成不可自拔的忧郁哦，嘿，因为变成重度忧郁，这个就是没有符合中道，对不对？弦绷太紧则易断。弦太松则不成调，大家要记住那一句重要的话。所以释迦牟尼佛听到这句话以后呢，放弃六年的苦行，结果他不是有五个追随者吗？他说你违背了印度教教你的苦行的誓愿，我们不能够再追随你了，不能够再跟你学习了。释迦牟尼佛强调一个重点，学习就是改变，有没有？请你们跟我一起用餐，学习就是改变。他们看到他开始吃三餐，就觉得这个人修行功夫不够了。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刻板印象？对不对？我们台湾有一位水果大师是谁啊？各位，广钦老和尚30年不倒下去睡觉、啊，跟印度教直接一性实验资格。各位，如果说你今天30年不倒下去睡觉，但是你没有三法印的话，那你是佛教还是？你是修什么？不知道吗？那如果各位你守五戒，你吃素，但你没有三法印的话，那请问各位你是信仰什么？我讲一个比较重的话，如果我今天我吃素，我守戒律，但我没有三法印作为我的根本，我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各位去想这个问题。好，你先不要讲出来，你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印度的耆那教就是守五戒，就是吃素啊。好，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净。我们说 小乘经典若有此无常无我涅槃三法印，印定其说，即是佛说，否则就是魔说。这个要有很严格的界定，这就是各位跨入佛法的第一步。如果你之前学唯识、学中观、学如来藏，但是你却没有三法印，我们说这个叫做眼高手低啊，你知道吗？你这一栋大厦，你的那个柱子都是用沙拉油桶去做钢筋啊，做你的钢筋结构啊。强震一来的时候你就倒了，就退转。但平常成平的时候看不出来，大家都看不出来，程度也都看不出来。哦，所以我们说板荡见周成啊，四九见人心，就是这样子。哦，那你去看看《杂含经》有一段话：如是我闻，一时有众多上座比丘住婆罗奈国啊，仙人住处啊，鹿野苑当中，有没有？鹿野苑就是佛陀他一开始度的五个比丘，有没有？就是在鹿野苑啊。当然，在大乘佛教里面有讲到说，佛陀啊，他成道之后两个礼拜，不是有为这个实力菩萨讲华严经吗？对不对？那因为大家都听这个小圣啊，如盲聋喑哑，不知所闻。然后呢，佛陀差点要搬涅槃，有没有？结果呢，我们印度的大哥大就拜托他不要搬涅槃，有没有？大犯了。你去问问你的周遭维修印度教的朋友，他们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啊，最终的归宿是什么？他禅修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就是犯我而已嘛。但是我跟大家讲哦，现在印度教也都讲佛学了，有够厉害的。所以我说，弄教咒会啊，你弄沙婆藏，你像妙天法师那边，他也教道教的，有没有？也教禅宗的。他上课的那个教材我都有看过，我都当场在听啊。他就教道教的内经图，你知道吗？然后教那个禅宗，什么一世成佛。对不对？明心见性，一世成佛，他就标榜这样子。他的宗教主菜啊，他的主菜就是明心见性，一世成佛嘛。好，所以大家看这个，他说啊，处处请诸比丘啊，言当教授我，为我说法，令我知法。啊，所以诸比丘欲阐陀言，他说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对不对？五蕴皆空，你们看看，一切行无常。这个行就是造作，好，就是生灭的意思，叫做行，叫做行。行就是造作，就是生灭。好，各位看看这个行，诸行无常，哦。一切现象跟万物啊，转变不息，有没有？这个就是行，哦，就是造作，就是生灭，哦，就是造作，就是生灭。各位看一下这个十二因缘法，看一下十二因缘法，很后面，哦，怎么会那么多啊？有没有？行就是造作的意思，后转为啊千流变化。如果是造作的意思，就是造业，对不对？有善行，有恶行，有非善非恶行，对不对？总共行诸于身口意三业，哦，可以表达的就是身体的语言，我们说肢体的语言，讲出来的就是文字的语言，文字声音的语言，对不对？还有就是起心动念呢，啊，是属于这个意念呢，啊，颠倒妄想的语言。对不对？有这三种行，身行、语行、意行，这个叫做造作，也就是业。我们说是轮回生死的根源，对不对？第二个叫做千流变化，又叫做什么？有为法，是不是？有为法，好，就是所谓的有为法。好，所以你看看五蕴当中的行运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千流变化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这个《杂含经》卷17这边就讲了， 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有没有？涅槃即灭，有没有？所以我们从最早的经典可以得到一个文证了，就是三法印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诸行无常。诸行无常的话，就是称之为一切行无常印，一切有为法无常印，有没有？一切世间有为诸法都是无常，众生不能了知，反于无常中呢，执常想，所以佛说无常以破众生之常执，也包含终极的归宿。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佛法叫各位学到后来发大愿的时候呢，你是由害怕轮回到迷昧于轮回到对于轮回的觉醒。那么你有没有离开轮回？叫做什么？趁愿再来，有没有？大乘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做什么？除病不除法。基本上还是来人间，圣严法师也讲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他还是要再来，因为他不害怕生死，他也不执着生死的。这个就是三法印一个最高的表现，但对于初期学佛的人来讲，他必须要从相对立面来讲，也就是说把涅槃神圣化。所以各位就有一个大愿心，我要追求涅槃，从这个地方作为你学佛的开始。但是那个是阶段性的，到最后生死跟涅槃结合的时候呢，生死就是涅槃，所以你就会发大愿，趁愿再来。所以圣严法师也讲，他下辈子还要继续来度化众生，他不畏惧轮回，因为你已经清楚了嘛。所以第一个，他告别式当天是大凶日，对不对？第二个，骨灰有舍利子，不可以拿。如果是新道法师的道场的话，整天就是舍利咒，对不对？我已经忘记了，我以前是背得很熟了，我现在是忘记。然后每天就祈求舍利子由一颗变三颗，三颗变五颗，五颗变十颗，我就很引咎矣，就融入在舍利子啊，可以啊，一变多的这种乐趣当中，自我陶醉，是不是？好，而忘了心经告诉我的那一句话。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我讲这个的话都没有市场。如果可以生出很多颗，生出很多舍利子的兄弟姐妹跟儿子女儿，大家就很高兴很开心，你知道吗？就会有市场。我们这个讲这个的话，基本面也要加一点色彩啊，否则各位会觉得说白开水啊，一点色彩都没有，对不对？你们比较喜欢塑化剂跟起因剂的饮料，是不是喝起来生甘丁啊，生甘丁哦，假后安呢？所以我们就讲诸行无常，涅槃经讲啊，无常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即灭为乐。你要从无常开始观起啊。我们常常讲啊，一个人一生当中要到三个地方去体会无常嘛。第一个地方是哪里啊？各位师兄师姐，我请教一下，第一个场所要去参观哪里？啊？啊？哦，急诊室，哎，不错，急诊室。我急诊室啊，是体会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阿公阿嬷，我都陪他们去了好几次急诊室啊。哦，然后第二个地方呢？啊？对啊，太平间嘛，对不对？太平间我也去过好几趟了，看到他们在洗大体，有没有？给大体化妆，我在那个地方也是非常感叹，对不对？再漂亮躺在那里，我都全身发抖，而且我只能看地上，我敢去刷掉，你知道？我都不敢看目睭，因为啊，我们那个。你的学长啊，就是跟他四眼相对啊，大家擦出了火花，所以每天晚上都在梦中相会，那就很麻烦了、啊。而且搞了一年，你知道吗？各位，如果你说啊，奔出来修根，奔出来修根，给他化盖一下，给他遮盖一下，不然的话，每天晚上来找他，那你受得了吗？对不对？他真的很白目，他进去灵骨塔位的时候啊，看了一下，哦，长发披肩， 二十几岁而已，好漂亮哦，好可惜哦。对方说啊，你喜欢，那就带回家吧，哎，对不对？所以千万要不要随意起心动念，尤其是让我们无形界的。所以我现在就很憋事，你知道吗？我就很憋事，我去扫墓的时候啊，也是都不敢看周围，我只是看地上啊，赶快拜拜，赶快回家。然后到那个，因为我要跑好几个地方，我阿公阿嬷是进塔，然后我阿祖是放那个淡水观音山的，我要跑两个地方，然后去。如果是北海无座的话，相片是贴在外面，那个各位要提高警觉，你要全入武装啊，严阵以待，你知道吗？绝对不要去跟他眼神交汇，万一天雷勾动地火，那就很麻烦了哦，知道吗？哦，好不好？我是跟各位讲实在，因为已经很多人经过实验以后呢，屡试不爽，好、哦，屡试不爽，好、哦，好不好？所以我们讲到说，诸行无常，好、哦，就是整个万象都是生命无常。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地方，各位有讲到急诊室了，我在急诊室体会很多。我阿公阿嬷，我阿公因为心脏病，我阿嬷因为中风，半身不遂了。我陪伴我阿嬷。欸，这个好像讲了好几次哦，因为前面的同学都听过，但是还是要讲一下，不然例子太少哦，大家听了会觉得比较枯燥哦。啊，有听过的同学忍耐一下。我每次都喜欢举我阿公阿嬷的例子，因为说实在太感谢他们了哦，感谢长辈的栽培啊。啊，我们要报恩的话，就要好好学佛，就是报答长辈的栽培之恩。我阿嬷79年中风，到97年往生啊，我陪伴他将近18年时间啊。哦，他的看病啊，什么大小便啊，包尿布啊，他喂他吃药啊什么的，我都亲力亲为了。哦，啊，当然洗澡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这么次数这么频繁哦，这样子哦，欸，对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去医院的话，我都是亲力亲为了。我们家四个长辈的药，全部都是我哦去帮他们跑腿这样子，所以中间有去急诊室、去加护病房啊、去住院，我也都是从头到尾没有缺席。包括他最后火化的时候，也是有我签名。有没有？刚才师姐不是在问吗？哦，印可，这是你阿嬷的遗体吗？好 ，sign。好，现在都自动化嘛。哦，油压升上去，进去，然后比海产店的快速炉还快，大概20分钟就搞定了，香喷喷的一盘呢，啊，这个面包味道就出来。现在就是因为你火有时候，哦，吃东西要快炒比较会好吃的，哦，这个有点跳痛，但意思是一样的，你大概20分钟搞定的话，那个味道并不会难闻，哦，我是跟各位讲实在。然后你在那个现场你都感受到人生，哦，来这边就是好像圣奥古斯丁讲的，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旅程，我们来这边就是好像在旅馆借住，旅馆的床铺盥洗用具你要好好爱惜它，然后呢等到你离开的时候不要把人家旅馆的东西拿走。诶，听说很多人去住旅馆了，有没有？诶，都喜欢把旅馆的东西抢走，有没有？诶，这个对奥古斯丁来讲就违反规定。奥古斯丁说，你是上帝所创造，赐这个恩典给你，这人间是旅馆，你住在旅馆里面你要爱惜这些东西，然后留给你的下一代，你离开的时候啊不要把床铺啊哦，这些碗筷啊把人家带走，有没有？军中是讲说啊，不带走一针一线，有没有？诶，其志一也啊，那个道理都一样啊。好，哦，所以我在急诊室里面呢，啊，看尽了人生的生老病死。不管你是空姐啊，你是什么立法委员啊，哦，上至总统下至庶民，你到急诊室你就是要低头，你就是没有尊严，然后呢任人宰割，对不对？你一旦急救的时候，急诊室医生管你那么多，直接就插管，而且没有麻醉的，一根管子这么长就直接穿进去，那绝对是体内流血，绝对是内出血，啊，伤到气管，伤到咽喉嘛，因为他要让你活命，然后给你电击1万多伏特，然后给你心肺按摩术，他就是要让你活命。有时候常常胸骨都压断了，我就看到了人生的悲啊， 悲苦，很痛苦，生病很痛苦，所以很多人是我非常感同身受，是因为身体的病痛而学佛，但是不要失焦了。如果有一天佛菩萨治好了你的病，那你不要执着说佛法就是万灵丹，因为我就跟各位讲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啊，我是这一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神机啊，我到医院的时候啊，九个人都闻到檀香，但是我是去传达死亡的讯息，各位知道吗？在死亡当中让那个师姐打电话来跟我道谢，他的女儿走掉了，他还说师兄谢谢你，我以为他女儿好了，你知道吗？结果是他的女儿走掉了，那我弟弟紫微斗数就不灵了。我弟弟是拍胸脯说安大12岁这一年呢、啊、一定拖给。没有想到过了一个多礼拜之后，他女儿走掉了。他有一天晚上8点多，那个时候我看到他印堂发黑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不太妙，但我弟弟从紫微斗数了，所以这个就是命理的有限性了。我还特地邀请那一对我从未见过面的母女到我家来做客，我还特别请我弟弟给他算紫微斗数。我弟弟说啊，他小学3年级有一个大劫，虽然是死劫，但是有解。我弟弟跟他妈妈说：“你放心，你的女儿会过这一关。”哇，他妈妈满心期待啊，说碰到我们这个贵人，你知道吗？还在医院显神机，9个人三张健保床，包括家属，全部都闻到檀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神迹，我没有讲任何一句的佛法，我只告诉他说：“我说师姐，你有没有闻到檀香？”他点头。我说：“今天就是佛菩萨要我来告诉你，我今天只有这个目的。如果你的女儿病没有好，我是不敢讲走掉了。我说，如果病没有好的话，你绝对不会对佛法有任何的抱怨或失去信心。”他说：“师兄，请你放心。”过了3天，我打电话，我亲自去医院邀请他来我家做客。我特别请我弟弟给他算紫微斗数。我弟弟说：“没有问题，12岁这一年虽然有死劫，但有解，绝对可以过关。”他充满期待。但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女儿走掉了，学校还给他办了欢送会，请他们学校的管弦乐团给他办了一个很盛大的追思会。那一天晚上，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晚上8点多，我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师兄，很谢谢你来看我跟我女儿。”我本来以为说：“哇，他女儿病好了。”他说：“我女儿在前天已经走掉了。”他说：“很感谢你，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成全方式？”伊袂讲：“师兄，你是来拍这书的是，是不是？你无来看？”都今后阿弟来看阿奈女儿走掉，这是什么样的佛法？这是奇异的恩典。海莉唱的那一首歌有没有奇异的恩典？我是去传达这个重要的讯息，不是透过人，是透过神机。9个人不约而同都讲今天有神明来，为什么有这么浓的檀香？各位如果身临其境的话，你也很难理解。我一到门口，他门是关着的，我到马街12楼，都是那一种怪病的小孩子，全部都住在12楼，没有病灶，没有解药，也没有西医的病名啊，不像说啊什么肾衰竭啊，什么肝硬化都没有，查不出原因啊。我到护理站，我是碰到一个师姐讲说有一对母女啊，哦，因为我们时间快结束，就不要讲很硬邦邦了，讲一点感性的。我就请问护理站的护士，我说有一位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啊、哦，我说我来探望她，我都不认识她哦。我就听到在马街12楼，我就走过来。大概也因为这样，我们当时就是说也没有懂那么多，就是那个时候才大2还大3呢。哎，反而这样反而度得到人，各位。所以有时候啊，不要被这个东西所绊倒，你知道吗？像我的最大的罩门是什么？我最大的罩门就是哲学啊。玉倩也是一样，因为他是我哲学系的学生，我们两个人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哲学。各位了解吗？我们学术界最大的罩门就是学术， 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那各位同学，各位师兄师姐来学佛也是一样，你不要被佛学所绊倒。我跟你讲实在话，我当时什么都不懂，我就凭着一个诚心，我能够度他。我凭什么？我不认识他，我们什么也不懂，就是一个对佛菩萨的一个信心的，就这样而已了。好，回到门口，我就找了病房，那个是健保床，三庄病床。他那对母女是靠近最外侧的，我门一推进去，最里面那个老伯伯就大叫：“哎，怎么有一道檀香味这么浓？今天有神明来哦！”他就走向我，都还没跨进去，我就站在门口，他就走向我。结果中间那一床的小弟弟说：“哇，今天怎么檀香味好浓哦？一定有神明来。”小弟弟下床走向我，然后所有的家属全部都闻到檀香味，全部走向我。那一对母女也闻到檀香味，他的女儿也下床，也是走向我。九个人把我团团围住了，小弟弟还钻到人群里面啊，面向我。我以为他要干什么，因为我手上拿了一本佛书啊，他就把我抢过去，一直翻，一直翻呢，然后闻闻看，哎，没有檀香味，啊，檀香味从哪里来的？我第一句话我就告诉师姐，我当着这九个人的面，我就告诉师姐，我也不介绍我是谁哦，我说师姐，你有闻到吗？我说有，我说今天佛菩萨要我告诉你，你的女儿如果这一次病没有好的话，你不可以对佛菩萨失去信心。所以为什么他女儿，我弟弟虽然给他保证，过了一个礼拜，为什么他的女儿去世，他亲自打电话跟我道谢，他说师兄很感谢你来跟我讲这些。他说你放心，虽然我的女儿走掉，我绝对不会对佛法失去信心的。各位，这不是奇异的恩典吗？这叫佛菩萨要度他，不然的话我们一般人，人家绝对啊对你不能谅解，对不对？你今天来看病哪有结果呢？结果是他的女儿死亡，一般人能够接受吗？你这个是哪门子的佛法？也没有保佑啊。所以师姐在讲感应的事迹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这个反例来跟大家来分享？不会都包心一定了。如果死亡的话，那各位就不要修道了吗？你去想想看吧。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你以后你就会有免疫力。你不要碰到逆境的时候你就退转。人家女儿走掉还是信心满满啊，也是因为那一阵檀香啊。我说那一次是大神机了，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大的神机。九个人都闻到檀香，你在医院只有药水味了，怎么会有？而且是黑檀哦，那种非常沉的那种檀香，就密宗在灌顶的时候有没有？有一种檀香是很浓的，就是那种味道。但我跟各位报告啊，那一天九个人里面啊，不包括我，我是第十个啊，从头到尾都没有闻到，你知道吗？哎，就那么奇妙啊，我也傻眼了，哎，怎么全部都闻到？我就一直闻，哎，奇怪，没有味道啊，怎么说有檀香味呢？所以各位看看，什么叫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了？他已经突破啊时空的障碍，演化一种啊无入而不自得的佛法。好，所以各位要对佛法要有一种绝对的信心，就不因为佛法治好你的病而产生信心，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对不起佛菩萨了。你如果因为身体好了你就感谢佛菩萨而生出信心，我们说你这个信心是没有基础的，好像八八风灾一样啊，一吹就倒。如果你因为逆境而对佛法失去信心的话，那更对不起佛菩萨了。你怎么做你都对不起佛菩萨，一定要从三法印的根本你建立颠扑不破的信心，那你就是悬太紧则易断，悬太松则不成掉，你就对得起佛菩萨。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从根本做起，不要因为着形着相，不要因为人情世故啊，然后各位因为这样子而对佛法产生了知见，我们说这些都不是解脱之见，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这些都是盲见、迷见、偏见、 都是邪见。各位了解吗？不要被感应跟显化所绊倒。我们处处当中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绊倒，基督教被耶稣基督绊倒，佛教被佛陀所绊倒，对不对？道教被道德天尊、被张道陵道长绊倒。这就是为什么学道很容易啊，但修道很困难的原因。悟道是更困难，但你如果抓到要诀的话，一点都不困难，因为你一开始你就是无所求，你所求的道理啊，要无所求的，那个就是清清如水啊，统一沙拉油，你知道吗？就是一路清到底，就好像一瓶矿泉水一样啊，有着一种最原始的甘甜的味道啊，但是它是、啊、永恒不变，啊、哦，绝对不会像各种饮料一样啊，就是那么短暂，虽然它的味道很特别，很醒目，对不对？但呢，没有办法成为你最根本的那个需求。你最根本的需求就是一杯白开水而已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色彩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绝对不给各位啊一种不究竟的信心，不究竟的知见。如果各位愿意从这个基本面能够建立起来的话，那恭喜大家，你就跨出了成功的一大步了。如果你这一步没有建构的话，那你一辈子你都在寻找，对不对？你今天华藏讲堂看过，你就跑去密宗，然后跑到很多的地方、很多的道场，你一辈子就是在寻寻觅觅啊、哦！所以我刚才就讲说，第一个地方是急诊室，是加护病房。我阿妈那个时候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跟我阿嬷讲，我说阿嬷，你病赶快好，赶快回家。那一个多月啊，我每天都一天都跟他讲两次，早上11点到11点半会客，晚上7点半到8点会客啊。我每天早晚都去。哦，我知道这一次94岁是一个大限啊，我有心理准备，我就告诉我阿嬷说，你走的时候你要通知我。我阿嬷很慈悲啊，虽然他在昏迷当中，他最后还是等我去，他来断气。所以我最所以他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10月14号他走掉。他走掉那一天，农历好像9月16号。那一天11点开始会客啊，我那一天想说啊，早上有事情，不然晚上再去好了。可是后来到11点20，已经剩下10分钟了，11点半就停止会客，对，我就想说还是去看一下，我就赶快跑到马偕医院，赶快洗洗手。穿那个防护衣啊，我就进去。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我阿嬷还是一样昏迷，然后看到她的那个心电图啊，心跳1分钟165下，我就吓了一跳。我赶快跟护士讲说、欸：“我说护士，我阿嬷为什么心跳跳到165？”她说啊，她每天都是点滴啊，还有血浆什么的哦，还有注射哦很多，所以可能啊心脏负担比较大。她说等一下会请心脏医师来。会诊，这讲不到1分钟，我一转头，165、100、50、30、0，哎，我愣了一下，哎，什么是零啊？我说胸部贴片掉了吗？我跟护士小姐说，哎，变零了呢。护士小姐说不要紧张，有时候贴片没有贴紧。结果一看，哎，贴片都好好的，赶快按铃，三个医生冲过来。你看看我阿嬷是不是很慈悲？他就等我去，在我面前断气，不会让我措手不及，因为他知道说他们家老二都很多事情都老二来处理的，你知道吗？我阿嬷开刀，老二签名；我阿嬷火化，老二签名；通知殡葬业，老二陪他走到第二殡仪馆救护车。老二火化，老二对不对？选那个古瓮也是老二啊，从头到尾都老二了哦。输血老二，住院老二。所以我阿嬷很慈悲啊，他要让我有一个万全的机会，所以我就开始念咒。在那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两个老伯伯啊，在我眼前就这样抬出去。昨天晚上来中午就抬出去了。各位，你去加护病房急诊室啊，那个叫做啊，一针见血，有没有？一步顿操，马上就开悟了，明心见性， 不用参加四年研究班，你就看到他抬出去你就开悟了。两个老先生晚上进来，隔天早上就抬出去了。我就在那个加护病房开始就念超度咒，念到晚上，我中间都不敢断哦，就一直观想，一直念，一直观想，一直念，从11点多一直念到晚上9点，一直念到晚上9点，然后最后我们请那个礼仪公司就坐着礼仪车，我跟我哥哥就沿路啊，就护送我阿嬷到第二殡仪馆。我阿公也是一样啊，在正兴医院，我也是住念8-9个小时，然后也是从正兴医院早上6点就坐最后一趟救护车送我阿公到第二殡仪馆了。哦，所以我这一生当中，我跟医院，我的根本道场，哎，我不能这样讲，这一切已经过去了，美好的未来已经开始了，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好不好？我一定要讲话很小心哦，因为看太多，有时候我也会很紧张。各位不要觉得我很神经质，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就是说我要很谨慎啊，我讲话要很谨慎这样子，因为处处都是佛菩萨在看啊，啊有时候你讲话的话就要很谨慎这样，哦，就是要五福临门，好像我一开头讲对不对？福禄寿喜五福临门，五子登科，然后学佛日期有功，每天都能够有进步，对不对？然后逢凶化吉，趋吉避凶啊，对不对？哦，然后各位啊，就是能够有一个很光明的远景跟未来，好不好？刚好10点到，好，祝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